各位早 Good morning. Did you have a good rest last night? 睡得好吗？有没有做梦的？yeah, 我昨天晚上听到我们旁隔壁房间的有声音了，有响声。感谢主。这个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不喜欢在台上讲道，因为我喜欢在台下跟你们近一点，跟你们近一点。那么我的讲道不喜欢，我喜欢走来走去的，所以就不愿意受一个讲台的限制，所以我走下来，走下来。我先介绍，我是福建人，生在福建，长在台湾，20几年前移民到美国来。那么我一直在台湾的时候就做学生的工作。在大学里面做学生的工作，那么到了北美来，我是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学生工作的团体，叫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跟这个机构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我在华人社区里面服侍。那么15年前，在哈冈那边帮助一个家庭的聚会。那么这个教会我是以学员传道会同工的身份就帮助他们，到今天还走不开，因为这教会渐渐的成长，我们买了自己的地，盖了自己的房，自己的建筑物，那么渐渐的在持续的在成长，所以我继续的在帮助他们一段时间，在教会中帮助他们，以学员传道会同工的身份。那么我呢，我有4个女儿，最小的25岁，所以我今天在你们中间看你们很多人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的女儿都非常漂亮。如果你不相信，待会你看看我们这本书上有，这是我们教会出的一本见证集。这本见证集呢，里面有很多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或者到我们教会中来讲到不同人的见证。那么都是福音性的。通常我们跟一个人传福音，你跟他讲福音好像听起来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呢这个见证的本身呢就是很软性的，讲到见证，那么是一个桥梁，传福音的桥梁。所以呢我们已经出了3版了，这是我们的家庭，也有他们把我们的25周年迎婚纪念的时候的见证也登在这个里面，把家庭。那么这个有这个东西，我们通常是鼓励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说，我们可以出一本见证是第一流的，摆在跟一般的书籍放在一起，人家一看说，哦，这个是经过很好的排版，很好的内容。很多人对教会有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我们教会印东西都可以呢，教会嘛何必印那么好。那么我们说不，教会要印的要印最好的，因为放出来让那些在社会上的人看见说，哦，他们有很好的素质， right？ 因为我们是为主做的嘛，这些做的最好的。那么这一本是在美国印的，在一般书店卖要卖11-12块钱。那么所以但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买了送给弟兄姊妹朋友，所以我们只收鼓励大家有5块钱的奉献。但是如果有人喜欢没带钱来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么多人来，我带的不多，我去叫办公室打包一下，大概有20几本吧，就放在 后面。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还可以跟我们继续联络，如果你们然后我们可以整箱整箱的寄给各地方，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好不好？这是先做一点广告哈。那么待会儿我要请他们送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份。今天我来讲的主题是小组教会，这两个是对小组教会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有新加坡的目前在华人教会中小组教会做的最成功的就是新加坡的坚信浸信会，他们现在的会中大概有10000多人吧。那么我也有机会新加坡看看他们的聚会。那么他也来过北美南加州，开过特会，里面有一些是支持他的奖章他的这个信息，还有一些关于小组教会的介绍，我们教会自己把它制作的，可以，因为这次带来的份数不多，我希望先给每一个家庭待会分的时候是每一个家庭拿一份就好，这是免费赠送的每一个家庭拿一份。那么还有呢，我跟各位介绍2组的录音带，是我们教会制作的，是通常我在主日讲台的时候的一个信息，一个叫做基督化家庭，因为我发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社区里面现在家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台湾中国都慢慢的 那么所以我就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什么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基督徒的婚姻。所以从圣经的观点讲到什么叫做 you know, 在神眼中看婚姻是什么，讲到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妻子的角色是什么，讲到夫妻间的沟通啊等等 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见证。所以呢，通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一个人结婚啊，要我们给他做辅导，一定要请他买先听完了再来谈啊，所以这样的离婚率就低很多。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订啊，请好不好，请他们放一张纸在外面，你们可以填写。这在我们教会中的这个一套是卖36块，因为有12个录音带。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一套30块钱，你们可以先登记，先不要不需要付钱，我们寄给你的时候，你再寄支票给我们办公室就可以了。那么有另外一套是叫做神的话与神的灵，里面也是12卷。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觉得看见我们今天特别在世界各地看见圣灵的工作，很强烈的圣灵。今天的教会有两种，一种教会是 you know,当然是 you know, 就是很保守的很传统的，我们就是 you know, 讲解圣经的教会，通常这样的教会都比较冷冷冰冰死气沉沉的，你们记得记住。还有一种是比较经历圣灵的更新的教会，很新鲜活泼的，他们站在敬拜不一样的，但是有时候他们对神的话比较没有根基，很注重外面的感觉感受感官这类的。那么我觉得啊，今天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圣灵有清楚的认识，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建立一个平衡的教会，在神的话与神的灵。平衡不是站在中间的，平衡是站在中间，手抓着两边都抓住，一边是神的道，一边是神的灵，好像一只鸟一样，要两只翅膀才飞得高，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觉得在我们教会中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经历圣灵的能力喜乐，圣灵的恩赐要显明；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所以这是两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登记，那么我们可以寄给你们。也是有吗？有哇，那方向不对，有时候对这边就没有，这边有。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第41节读到这一章的末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读起好不好？读到最后，找到以后好不好？我们用整齐的声音和速度，我们一同来读完这几节，请。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因为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最主要的经文从这一段出来的，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每一个字我们都很仔细来读清。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这里，我们一同来亲近你，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求主你今天早晨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说话，借着你当时在五旬节你所行的奇妙的事， 主，你让我们不但明白，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能够经历那五旬节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你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主，愿你丰满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早晨这段时间仰望主，给我们好的精神，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也给我们立定心智，愿意遵行你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如果你注意的你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你就知道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各位，我相信你们明白，当主耶稣离世升天以前，吩咐他的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着，各位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所面临着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这个人跟你过不去，那个人跟你过不去，有时遇到难处等等其实不是。今天我们是面临着一场属灵的征战，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已经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而这个征战我们凭着血肉之躯是不能得胜的。而信主以后，这场属灵征战的得胜已经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我们懂得运用圣灵的能力。因为主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人。这里讲到主要给我们这个能力，能够去成就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各位，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主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进前来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说，所以根据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原来的文字是施浸 baptized，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或者这个世代的末了。这里主有个很宝贵的应许，在他离世升天以前说最宝贵的，对于基督徒来讲，各位你知道吗？有一件最宝贵的事，可能我不知道你认为最宝贵的事是什么，但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件最宝贵的是我个人的体会，是主的同在。对一个个人来讲，对一个婚姻来讲，对一个家庭来讲，对一个团体来讲，一个教会最宝贵的就是主的同在。但是主的同在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吗？ conditional。 如果我们愿意去遵行主所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主应许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主应许我们同在。我们如果要遵行他的大使命，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是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像一阵大风吹来。我们不讲这个，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有各种现象就产生了。那时候彼得站起来，跟他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就传了一篇很有能力的信息，引用圣经证明现在所发生的事是圣经所预言的，然后传讲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这篇信息非常有能力感动人的心的，所以当天怎么样领受他话的人就怎么样就受了洗，就受了洗。门徒的数目约怎么样添了多少人？哇，一天添了3000人，本来就100多人在一起祷告的，添了3000人。我相信他们一定忙的不可开交，你信不信？3000人在，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看后面看，有些问题发生了，他们要怎么处理问题？这也是一个叫做 growing pain， 成长的痛苦，对不对？他们慢慢真的经历很多。你知道吗？在那个阿根廷的教会也是这样的。阿根廷以前的教会，我知道在几年前去访问阿根廷的教会，阿根廷教会在十几年前，他们教会都是几十人的，大概50人左右，他们很亲爱的一整，哎呀，祷告啊，查经啊，教会都干干净净的。他是圣灵的工作，在阿根廷很厉害的工作，是兴起仆人来，哇，人千千万万的信主以后就涌进教会。如果一个50人教会忽然间一个主日300人进来， 把他们的卫生纸也用光了，杯子也用光了，说哎呀，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他们的长老执事就在那祷告说，主啊，还是以前比较好，我们现在都忙死了，都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啊，这样。哇，教会成长，现在你要到全世界看最大的教会，到韩国，以前第一大、第二大、第三都是韩国，现在最大的赵荣基啊、牧师所牧养的教会七八十万人。我八月中旬也是有机会跟一些弟兄还要去访问这个教会的一个特别为华人牧师的一个特会。但是现在如果你要看全世界第二大的教会、第三大的教会，不是到韩国看的，到阿根廷的，因为圣灵厉害的在那边工作，人就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就看看当时的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门徒的数目约添了3000人。你把圣经继续打开啊，我们待会看看。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恒心遵守什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就是 fellowship， 有团契，有交通 ，OK， 彼此交接，波饼，一方面是纪念主，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起吃饭，对不对？祈祷，然后下面说什么？众人怎么样？都惧怕，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啊。使徒又行了什么？许多神迹，奇事神迹，很多奇怪的事，他们从来没见过的。瞎子看见了，瘸子起来行走了，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在老旧的犹太教里面，他们虽然去做礼拜，很敬虔，去奉献啊，去敬拜神，但是没有看见神明显的工作。各位，你知道吗？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但是神选择在什么地方彰显他的同在，是不一样的。神是同在，神无所不在，但是神选择在那个时候圣灵显明他的同在，所以就借着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Testing.
It works again. 好，现在好了。这个，那么各地来旅行，来这个朝圣的，到那里聚会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钱也用差不多了，怎么办呢？这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怎么样，并且卖了什么田产家业。哇，这来真的了。你要不要把你的田产家业卖掉？如果你不是 really committed, right? 你不会卖的，这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要把我的变成你的，那不容易，对不对？通常都这样嘛。好，公用，我的是我的，大家，你的也是我的。那这里说不卖了田产家业怎么样？供给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很难得的。各位，这个共产跟我们所讲的共产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啊，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啊，我们卖了甘心，这是甘心乐意的，啊，甘心乐意的，啊，愿意分享，大家一同分享，这是出于主的爱，主的爱，主的爱。然后下面说什么？啊？卖了田产家业不是给你尝一口而已，是按着个人怎么样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哇，这里讲到是一个你需要，我觉得很好。神常常供应我们一些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但是我们所要的他不一定给我们， right?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从这。腓立比19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或者就是按着个人所需要的怎么样分给个人。好，下面继续是什么？他们天天，哇，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哪里？在店里，且在哪里？家中。怎么样？握柄，存什么？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请你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里和初期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characteristics。他们是天天的，不是今天的基督徒一个礼拜的，他们特别有火热的心，天天，而且是。同心合意的，不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做你的，我做，他们是同心的。常常我们，你有没有听过？常常在教会里面就说， 哎呀，我们要同心啊。通常我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要跟我同心啊，这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啊？你一太不同心了，那意思说你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对不对？那这里同心是什么意思啊？同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同心的秘诀是你与基督同心，我也与基督同心，所以你跟我就是同心的。阿们。通常我在教会里面讲到一个习惯叫阿们，阿们就是说你同意吗？你说阿们，我同意，诚心所以是阿们。你们会不会说阿们？说说说看，阿们，阿们，让我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教会一样啊。我们的弟兄姊妹问他阿们，他们说阿们，如果同意的啊，这个就叫什么双线道。通常的讲道都是单线道，对不对？他讲讲半天，下面的人有时候已经睡着了，你让他回应，有时候会醒过来，你知道吗？这个有很大的好处的啊。所以如果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你也回应一下，你就醒过来了啊。好，这里说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犹太人的会的圣殿里面，他们去就是个群体，很多人聚在那里敬拜神。然后还有一个秘诀是，哇 ，yes， 调的这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在殿里且在哪里？家中。那么这里我就要特别，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重点就在这里。今天我要把重点，把我的特写镜头要把它放在这里。这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哪里？家中。殿里家中波比，存着什么？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各位，如果一个人用这样的心情来吃饭，这个人一定是很健康的，你同意吗？不会有胃病的。今天很多人吃饭的时候还在生气，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有胃病，很胃病。那这个人是用他们这些人因着被圣灵充满，因着领受神的道，渴慕神，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听一次，天天听，天天遵守遵行。然后他们在一起凡物共用，很欢喜跟大家在一起有 fellowship。 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哎呀，吃到吃饭就用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赞美神，得什么？众民的喜悦，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哇，换句话说，他们这一群人的生活是非常的 attractive， 很吸引人的。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喜欢跟那个愁眉苦脸，那个脸像苦瓜脸一样的？你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吗？很埋怨的，做事情批评的，很苦读的，这种人你跟他在一起没趣。你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这个人 bubbly，很喜乐的，很慷慨的。哎，这边吃饭没有？来来来，来我们家吃饭，怎么样？我们家生活需要，你有没有零用钱？来来来，来点用用，你拿去用吧，没关系吧？我的就是你的，等你有了再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团体，大家都愿意来参加，对不对？哎呀，没有工作，所以这样子。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大家注意，哎呀，我们的某某姐妹今天没有工作了，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大家注意，哎呀，我听说我们工厂现在找工人，你去应征看看。这种温暖的地方谁都要去，对不对？人都愿意去这样的地方。哎，你喜欢喜欢去这样的地方？你喜欢的，如果你不喜欢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对不对？一定有毛病的。那么你一定要喜欢去这种地方。所以他们制造一个环境，那种喜乐的环境，健康的环境，人见人爱的环境，吸引人的环境，所以人就都愿意来跟他们在一起。今天很多时候有很多教会的聚会都是这样，一来好像到冰箱里面去一样，冷冰冰的，你也从来不理人，也不看他一眼，他完了他是悠悠愁愁的来，凄凄惨惨的走了。你想到下次会不会再来啊？不来了，吓死了，被你冻坏了，感冒了，回去了，下次不来了，不来，一定要到一个温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教会是应该是新约教会的模式。 OK， 那我现在跟你讲讲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的教会在1983年我被他们邀请去成为他们教会的牧师，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这个教会是从家里面开始的，一个家里面聚会，慢慢成长，就借一个学校，后来借一个教会，大概有几十个人的聚会，二三十人，他们就邀请我说，能不能成为他们教会的牧师？ 各位，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眼睛不对光的人。在美国，我才学会这个词，叫做 legally blind。在法律上看来是瞎眼的，瞎的，因为当时他可以 claim 一个 deduction 在报税的时候。那么其实不是真瞎，还看得见的，只是你的脸上的表情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前面的就看得清楚一点，后面的看不太清楚。OK， 你的脸上的表情我看不清楚的，我知道有一个人坐那里，这个位是弟兄坐那里，我看见。所以我跟我教会弟兄姐妹说，我说你们的牧师是 legally blind， 所以你们的脸色我看不见。所以我每次讲道的时候，你给我脸色看，我看不见。所以我都很勇敢的把神要我讲的信息都讲完了。有时候传道人，你说那些脸色对他会有影响，他的表情。就都讲，该讲的都讲完了，这是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祝福，很勇敢的把神的信息托付的都讲完了。人的表情怎么样，你不要对我来讲没什么很大的影响力的。所以今天你们给我的影响力表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声音我是听见了，感谢神。那么我们的教会就靠主的恩典，就把得救人数交给我们成长中，30、30、60、70、80，到了100多人的时候，我做人就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应该要有一个主日学校团契，把按照年龄分团契，那么继续成长。地方已经用不下，借一个美国教会，那个店差不多大一点，挤不下了，吃饭也不让我们吃啊。中国人吃饭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借给他吃中饭。我说我们地方弄脏了，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到了，应该是建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块地，在哈冈的时候唯一的一块地，我们买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筹款建堂。在1990年，我们就搬进了我们的新堂。那么那时候有100多人的聚会，感谢主。那么在几年来，主就恩待我们，渐渐的把得救人数交给我们，我们教会成长，从100多成了200多，然后300多，然后就400多，到了500、300、400多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停车场已经都停满了车了。那么有一天晚上，我就在那里走路，在礼拜五他们的聚会。以前我跟我的姐妹是跟我的师母，我们看到如果一晚上的团契不来个20个人，20多个人来参加团契的聚会，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有特别的聚会来了，30个人，我说啊，晚上都睡不着觉，高兴说哈利路亚。礼拜五、礼拜天来聚会，通常大家聚会来一次了，一般弟兄姊妹来做礼拜就来一次，礼拜天了。如果礼拜五团契能够来30个人，那我们就开心了，不得了。但是我们搬到那里去以后，我们的团契，我们几乎把每一个教室都用完，一个教室可以坐10几、20个人、30个人。10几、20个都用完，所以晚上多的时候可以到250人到300人，这是来礼拜五的团契。所以我走在停车场上，每个位置都停满了，我就在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这么多人来参加，停在街坊邻居都 complain 了。后来他就干脆把一个垃圾桶摆在他的停车场上面，你不要来停我们这个地方的意思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那我就祷告说，主啊，怎么办？降下去的话，我们会制造一些问题，这就要不高兴，然后我们那这样就已经会瓶颈了。你不可能在一停车位停满了就差不多人就车子开进来就看没停车位就开走。最近我们这附近增加了很多的教会，感谢主，那么进不来，那我就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应该怎么办？哎，主就感动我说，哎呀，要回到家里去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聚会嘛 ？Right？ 可以回到家里去聚会啊，回到小组去。小组我就开始推动这个小组的概念。所以在93年、90年的时候，我就听说在新加坡有一个教会，他们推动小组，很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就跟一位同工就飞到新加坡去看他们的小组，十几个人小组的聚会啊。我看完了回来，我很受感动。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人呢，都很习惯于传统，你要改变任何事情都不要改得太快的啊。这是我现在学的一个功课啊。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改得太快啊，哎呀，有时候就是要有慢一点，多祷告寻求。我90年到韩国去，跟这个啊被邀请从北美跟一些台湾的牧师到韩国参加这个赵荣基牧师他们教会的一个特会。我在特会中看见他们的敬拜赞美的方式，我很感动。我说的是应该是这样，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敬拜时，应该是享受主的同在，对不对？欢喜快乐的嘛。可是我们的崇拜啊，常常都是好像追思礼拜一样，对不对？都很严肃的，很崇拜。站起来坐下，站起来，然后就回去了，对不对？常常我们聚会都这样，
难道就这两种形式吗？那么我看见他们在一起敬拜，哇，欢喜会可以拍手。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敬拜方式，可以举手，可以拍手，可以呼喊，哦，可以跪下去，而且很多的知识的，可以成于内心于外，不只是用理智的敬拜，可以把整全人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人有三部分，外面看得见的是什么？这个身体，这身体不是真我，真正的我是在那个里面嘛，对不对？那个我的魂所代表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所代表，这是我。我的事情的反应是怎么样，跟你的反应不一样，但是我啊，真正在最里面的魂里面那个灵在里面啊，就是当神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什么？有灵，在里面这个灵，那正常的光景应该是人灵魂，这个灵应该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意识，然后这灵传达给万物的魂，思想明白了，情感喜爱，然后意志决定就遵循神的旨意，然后就把意识传达给身体，让我们眼睛看神要我们看的，耳朵听神要我们听的，手去接触神要我们接触，脚带我们到神要我们到的地方，说神要我们说的话，应该是正常的光景，对不对？那今天放人犯罪以后不是的，我们都是按照感官来挂帅，对不对？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控制我们这个人群的人，对不对？然后呢，灵被压迫在里面，没有功用，灵死，灵死。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敬拜应该是活泼从灵里面心宣活泼啊，这个全人投入的敬拜。所以我看了很多感动，我回来了，所以这个是讲到我的，跟你分享一点，我的教会还没分享过，因为你们不是我教会，我可以跟你分享。那么我是觉得那时候我回来我很感动，很喜欢，太快了。我们应该敬拜也要这样，那么死气沉沉的，像每次都像追思礼拜一样的，你怎么应该来？我们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典嘛，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是庆祝什么？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你知道吗？还要等候他的再来，应该是欢喜快乐跳跳喜乐。所以昨天晚上看你们在敬拜的时候拍手啊、举手啊，很好啊，操练啊。你说我从来没举过，我以前我也从来没举过。做牧师做了20多年，传道人我每次跟你跟他举手，我都跟他发起谢谢。我是信仰纯正。这个基要派，我不举手。我看你们在这个搞什么？后来我自己研究研究，你知道吗？我圣经都读了多少遍呢？我都以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这个比较极端的啊！圣经没有这样教导你们这样做。后来我再仔细读书，原来哇，拍手经常有哎，举手也有哎，跪着什么都有哎。那我说那好，那有就有嘛，有举手我就高兴，说我也要信，凭信心也举手吗？哇，一举手敬拜不一样啊！全人投入就开始享受这个敬拜，你就投入在敬拜里面享受敬拜，预备你的心，听到也不一样。所以我回到教会以后，哇，这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回到教会以后，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敬拜赞美的同工，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要透过，所以就带了一些年轻弟兄们开始在敬拜赞美，要开始有动作了。哇，一到台上去，我们台下一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牧师怎么搞的，慢慢来。你知道吗？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牧师被开除了，因为他把那个钢琴啊从另外一边呢、啊，原来都一直放在那边的，他把它一搬到那边去，散任没多久，他把搬到那边去，所以他们的长执会很生气，为什么要他？他说坚持那么好，结果这个牧师开除了，又请来了一位另外一个牧师，钢琴就搬回去放那边去，不要去那边，放那边。然后过了几年，这个牧师回来访问，就你看呀。钢琴搬到那边去了，就问那个牧师说：“哇，你本事很大，你怎么钢琴搬到这边，你还没有被开除啊？”他说：“我的搬法跟你不一样，我是每一个礼拜搬一寸。”各位，你知道里面这个有学问吗？这个学问是在这个地方，对啊。所以我自己也在那里呢，在失败中在学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看见这个小组的，后来就在那个小组中跟进。这次我比较聪明的，比较有经验的，就慢慢沟通，跟那个最顽固的人先沟通，跟教会的同工交通，忍耐等候，不是那么急，要怎么？为什么那么急？这个不值得，这个抛头颅流热血的，不需要嘛，对不对？真的不值得的嘛，对不对？这谈一谈嘛，那么因为神祝福各样，就神看重是我们的心态，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对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对了，做什么事都有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转机，但是容易吗？不是很容易。这个船越大，转弯越慢，对不对？那个小船这么小，300要转，叭转过来了，过来了。 那船稍微大一点，你要转要稍微。那个如果大船万吨大船要转是要怎么样？要慢慢的，要到慢慢转，慢慢转嘛，不要急嘛，对不对？所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感谢神，今年七月开始，我们的教会完全转向小组，包括我们青年人、青年区也全部转向小组。那么你说是不是很完全？哦，还在学呢，起着起步而已。什么叫做转向小组？各位，请你注意，我先给你一些背景，以后我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组那么重要。因为这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模式，在殿里是指这个大型的庆典，然后在家里呢，是指真正的落实教会的生活。你的教会里这么多人，你能够交通吗？啊，没有。这么多人聚会的时候，通常在这里服侍的有几个人？我们能应用我们的恩赐吗？主席一个最多，对不对？唱诗的，领唱诗的一个，弹琴的一个，招待两个，还有呢？其他人都坐在那儿听到，对不对？一般的人来讲，还有人，那么看着他的后脑勺，一般都这样。如果他忽然回头看过，看了一下，你吓一跳，对不对？通常的，通常你在那儿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对不对？你总觉得，那么可能有时候你去也没人跟你打招呼的，反正嘛，所以就是这样的光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你知道吗？为什么小组的有这个好处呢？我跟你讲，为什么小组有什么好处？这个当我们在小组中，因为这是教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忽略了。要在殿里面，我们要有大的庆典，让知道我们很多人在一起庆祝，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在敬拜中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领受神的信息，然后把这信息要怎么运用啊？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运用，在小组中操练。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说教会现在我们要分成三十几个小组，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小组的，慢慢来不及嘛。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原因不能参加小组，没有关系，我们了解。但是我很希望你参加小组，为什么？因为我实在告诉各位，小组是一个最好的牧养系统。各位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的，在做牧师的，很多牧师这样，特别是大教会的教会中有个弟兄准备生病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死了，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吗？那么多你怎么知道？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来做礼拜了，你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是故意的，就是不知道，因为那么多人嘛，你没有一个 system。其实摩西他的岳父给他一个很好的 system， 你记得吗？告诉他说，你看你一天到晚在那，哇，全部会众在那里审判，分成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啊，层层负责。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是，在家里以家为单位的，那么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的家有多大？你们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那么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看看那边的房子，现在已经盖新的了。那么小的房子，那客厅能坐多少人呢？那个客厅跟今天我们北美的这客厅的那个格局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大概就这么七八个、五六个。挤一挤十来个了不起了，对不对？在这种小型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好处，每一个人都可以敞开。我告诉你，昨天我们说请人唱来做见证，对不对？有的人 hesitate， 那谢谢我昨天听你们见证，我很受感动，很多人看见神在你们身上工作。但是如果你分成几个小组，一个十个人说来分享人更多啊，你信不信？因为 non-threatening， 对不对？这个几个人朋友就，而且大家都是好朋友，对不对？在小组聚会惯，大家已经都彼此认识了。那么你在分享，你更自然、更自由，而你的恩赐可以运用出来。在一个小组十个人里面，你知道，通常我们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操练。有人做招待的，有人准备再点心来的，有人领唱诗的，有人领什么彼此分享的。每一个人都几乎都参与，当小组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个气氛是什么样的气氛？通常如果这么多人，你看每次有什么问题，几个人分享的。昨天晚上已经不做了，一个人分享几个人已经没时间了嘛 ，right？ 那在小的里面怎么样？大家可以来分享，那个气氛培养一个行道的气氛。那么最近我们在小组里面在提供的是什么？今天有个撒旦呢，我觉得仇敌，我刚才讲了属灵征战嘛，他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各位，查圣经重要不重要？ 啊？那如果光观察圣经够不够？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查经班呢，在边边很多的查经班，我们坐下来，我们查经，我们查经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把圣经打开来，都查经。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我们看圣经嘛 ，right？ 那这种的教导好不好？不够好。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回应一下，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神的话，学习过了以后怎么样？运用神的话嘛。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只是去研究、去学习。我懂了，这个我懂了，我懂了。我看过两遍圣经了，真的吗？哦，好。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在雅各书第一章说，不要单单听到，要怎么样？行道。因为单单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什么？就是什么？自己欺骗自己。一个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望着镜子看自己原来的相貌，看过了走后，学习忘了他的什么相貌如何。唯有那详细考察着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怎么样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嘿，请注意，这里说就在他所行的事上，他听见了，然后去遵行神的道，在他行道的过程中，他就要蒙福了。不是你听到了蒙福，但是不如这个蒙福，你听的光光听，没有去把神的道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没有得到真正的好处。但是在小组里面不是这样，在小组里面，如果你有个小组，你可以归属的小组。我常常告诉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说如果你一个礼拜只有两个钟头，他刚信主，一个礼拜只有两个钟头，他说牧师，我一个礼拜只有两个钟头，你说我要怎么用？我以前我说来参加主日崇拜，现在我不这样说，我说你参加一个小组，因为那个小组里面的人才真正的是帮助你，那才是你真正的教会生活。希望你以后有时间站着挪出来，来跟小组人一起来敬拜。因为你到教会来敬拜，我走了还是你一个人嘛，你不认识什么什么人。在小组里面，大家能够 hold you accountable， 能够 support you， love you， receive you。 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就被建立。嘿，各位弟兄姐妹，请你帮助我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吗？你喜欢到一个什么样的聚会中去？你觉得一个人喜欢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回家的人，但是有台湾前一阵拍了一个电影，叫做《今天不回家》。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没看过啊？这个电影很有意思。你正常的光景，一个人应该回家的，对不对？对不对啊？你看，哇，4:30，再半个钟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他说，4:30，哎呀，又要回家了。那这个家有问题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家呢？对不对啊？啊，有问题，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各位，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充满了你，讲一讲没关系嘛。你喜欢什么环境？就要打开一点看。去那边，别人有需要你，你觉得你被需要 ？OK， 还有呢？你们喜欢什么环境？我告诉你，你愿意去一个地方是被接纳的环境，被欢迎的环境，你喜欢吗？你到了那边第一次去，10个人排队跟你握手欢迎你，很高兴你来参加我的聚会，好高兴看到你。然后另外一个人，哦，我很高兴，哎，你跟你hug一下，另外一个人就来，哦，欢迎你，你喜欢去吗？对不对？你愿意去一个地方被人家 appreciate 吗？你在那里领个事，哇，你领得好棒哦，好欣赏你的领事哦。人要到一个被肯定、被欣赏、被接纳的地方，感到有被需要的地方，我们好需要你哦。你来了，我们觉得很温暖。然后你到了，如果说你的聚会是礼拜五，你一看，哇，今天是礼拜五，又快到礼拜五了，你可以去了，对不对？因为你是 looking forward to it， right？ 这个聚会应该是一种享受，对不对？你在一起享受这个聚会，你期待这个聚会。今天很可惜的，很多基督徒到礼拜堂做礼拜是什么？他不是享受聚会，他是忍受聚会。哎呦，还有二十分钟就结束了，牧师快点，阿门，我就走了。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要变成这个样子？新约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一个喜乐的人见人爱，是吸引人的，是一个 welcome。人需要被接纳、被爱、被肯定，也需要被跟。当你错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真的爱你，他提醒你，他改正你，你需要。而你也同样去爱别人，你也能够接纳别人，你也能够帮助别人。当别人有错的时候，你也能够很诚恳的去帮助他、跟正他。这样的一个小组是一个有生命的。嘿，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成长，不是只在做礼拜听到就成长，他一定要过群体的生活。你知道什么叫群体吗？群体是一个有交流互动的一群人，叫做群体。教会是一个群体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群众的教会。跟我说，教会是群体的教会，教会不是群众的教会。可以是一大群的群众，可能是乌合之众，你知道吗？群众就大家有生命的交流互动，相爱的生命是打开的。哎，今天很多人在一起都是戴个面具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说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意思？你们读过在新约里的主耶稣上说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假冒为善的人在原来的文字就是戴面具的人。这个功夫我们都会，对不对？戴个面具，对吧？戴个面具。那个小组里面是要把面具拿下来，你看看我的真我，我有软弱，我有失败，我可以把我生命打开让你看一看，让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完全。你也为我祷告帮助你，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帮助你，彼此带到坦诚嘛。今天的人最痛苦的人就是要常常戴面具的人，戴着面具。那么在小组里面有一个好处，我们希望这个小组长带领这个小组里面的十来个人，从三个人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规矩是盼望十五个人以后就慢慢的稳定，以后就可以分组，不断的产生新的 leader， 让每个人恩赐都可以运用出来。哇，每个人就在小组运用出来，然后那么层层 you know 上去。如果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所以现在我常常问我的区长，我就把他分成很多区域，我就问他，请问每个礼拜的各区域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哦，某某人生病，某某人生产，某某人这个失业了，我为他祷告。我常常都写一封信给他，签个名，写不写签名表示我的关心祷告。我们每一天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早晨，我们教牧同工起码用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在一起，为着我们所牧养的会众一个一个祷告提名的。然后每一定我们祷告完了就写一封信给他，就寄一封信给他。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教会这样做，我不是跟你拼，但是我们这半年来，我们在主面前悔改说，以前我们所牧养祷告都说主啊，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出入平安，婚姻有主的祝福，他们事业做得很好，他们的儿女都听话，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为着每一个人提名，就为王小丹祷告，为着他丈夫还没提名就恩待他，为着他的孩子做祝福，而且选一节经文，用经文为他祷告，然后把经文打在这个单上，把它打在这个一个卡片上寄给他，说今天早晨我们将我同工在这里，我们在主前为你祷告。你有什么个别需要带到什么经验，就写在这个回条上，我们会寄给他。一收到回条，我们一定会祷告。然后再叫一个人打电话给他说，你回条说收到了，我们今天刚刚为你祷告，还有什么事情？这是今天我们所做的关怀。我相信比我们五年前、十年前说的更仔细了。我就因为有小组的关系，我们做得更具体、更仔细。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不一定认识，但是我要问这个人有没有人认识？新人名单放在带导的名录上，一个我们就一个按照姓祷告。那我这个人是谁认识？他说是我这一区的啊，他的情况什么？这个人都不认识，好，那不认识，啊，就指派给你了，请你联络一下到底他是怎么样，那么你知道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说小组非常兴奋啊，的确这个啊，最近我们在小组里面，那里面有很多的在小组里面有一个兴奋，但是也有什么摩擦。 人在一起都会怎么样啊？这里结婚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但是有了摩擦，有了矛盾，在小组里面怎么样？在主的爱里面 work it out， 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彼此宽容，让我们的灵命怎么样更成长。我怎么站在我的角度来看，也会理解啊，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同情他，了解他，帮助他，给他彼此接纳。虽然看法可以不一样，但是 we agree to disagree， but we can disagree without being disagreeable。 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不要做怪物，对不对？ right？ 不同意，今天是该他做决定，你不同意，那他做决定，支持他。虽然表决通过了，应该这样做，我们去旅行，就是你喜欢到那里去，他喜欢到那里去，但是决定结果是他到那里去，我全力支持你，不是说你去，那我不去了。这就是性格的培养，对不对？我们培养了弟兄，觉得怎么样来，你能在主的恩典中一起让我们成长。好，我想先给你们一点，这个叫做什么？开胃菜，对不对？我们应该讲到几点了？那还早呢，对不对？还有时间嘛？我的表还不到九点，我是洛杉矶的时间。洛杉矶的时间，加州时间，真的是好。我要提一下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光讲啊，如果你们什么问题问出来，我能够回答恐怕比较实际一点。这里有没有哪一个好心人的？我需要一杯水。我在教会里面，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牧师是水牛，就对每次都要准备喝水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来捣蛋，就叫他不要来。啊，你知道，我们是这样啊。我鼓励我们的小组，我所讲的小组跟一般的团契不一样。OK， 我告诉你们，我们小组做几件事啊。就你问这个问题，然后再讲什么，就说不同。我们在小组里面做四件事，按照刚才所读的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所讲，他们所解释第一，他们是一定是很 welcoming， 对不对？欢迎大家，才会到了家里来吃饭嘛，对不对？欢迎来的就是温暖的。他才会来啊，温暖的，有一种营造一个欢迎的气氛。第二，你怎么营造？要想第二，他是个赞美，赞美神嘛，他们是敬拜赞美，对不对？他们在赞美神，然后怎么样？他们一定怎么样？他说同心遵行使徒的教训，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一定把使徒的所教导的真理，他们一定在交通的时候在一起分享，对不对？还有，我相信他们的关心人的需要嘛，按照个人所需要的怎么样？分给人，他们一定在这里一定常常分享到他们小组的意向，或者分享到这个别人的需要，为人的祷告，甚至知道把钱要分给谁 ，right？ 所以这个都要这样做的嘛。有，所以这里面呢有四方面。第一，这个小组里面我想有四方面应该做的。第一，你要怎么样在你的小组就里面营造一个温暖 ，welcoming spirit atmosphere， 一来就特别温暖。这都要训练的，连小孩子都会去欢迎人家，我们要训练小孩子。哦，阿姨好，欢迎你来我们家。哇，他带了小朋友来，一起来。哇，我们欢迎他小朋友，欢迎小朋友吗？妈妈欢迎妈妈。你看那个小朋友下次要不要来？很多时候妈妈不来是因为孩子不来，你知道吗？妈妈，我不要去，那里面有人喜欢我，我不要去。多好的一群有人欢迎他，他要去的。他说妈妈不去都不行，他会去。妈妈，我要去找小华、小明，他要去找。哎，我要去，所以欢迎。要操练在小组中不是这个行礼如仪的啊！我们现在唱第三首，耶稣是我敬拜朋友，有气无力的，这是心里的唱，很兴奋的投入的，哎，大家都投入唱，让那进来的人都感到哇，真的每一个人都投入。OK， 那么我们的意思是怎么样？这个人进来带领唱诗。我要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将来有一天你也要带别人带的时候，你投入帮助他，有一天你现在我告诉成功弟兄姐妹们一件事，你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情去想就好，所以有一天我在带领唱诗的时候，我希望我所带领的这些下面会众怎么来 respond， 你就怎么样的去 respond 他，对不对？如果你在那里带唱，大家在那里你一定觉得你很失败的一个领事者，在这合作大家都不合作， 对，如果你就带大家的投入支持你，要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领事者，你会很幸福很喜乐的。你一样嘛，当别人在带领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到小组里面去的人有一个心态要预备，好像每一个人都带着一把柴火去一样，去加火，可火快灭了就加上去一个，加上去一个，让这个火越烧越旺，让这个聚会越来越有主动，使大家享受这个同在，这个交通敬拜这种投入。你要 make him or make her look good by responding， right？ 他在带领查经的时候，请问他这一题，这段事情到什么意思啊？大家说，你就表达意见嘛，你就我觉得怎么样？你投入了，他投入，哇，这个聚会就火起来了，不是吗？而且不但是讲理性的，你把你的生命打开了，哎呀，我经验到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多注重在你知道神的话里面应用在我生命里，那你这个聚会就显得很活泼、很生动，你知道，很喜乐。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营造这样的一个小组的一个气氛，气氛这个讲来很容易，对不对？都懂了。当你实际进入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说，如果有个那么还有为人家祷告，小组里面有很多人呢，有身体有软弱的，有病痛的，谢谢你这个好心人上帝。哇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那么对不起，我刚才讲到哪儿忘记了，讲到哪儿，这边是谁的啊？ OK， 你请坐。哇，这个你这个是很好，因为你这个要一个整体的规划，你没有稀奇的三个月，我们那个教会还有小组拖了一年才分的，对吧？因为我们太好了，不舍不得分了哟，太苦了，这么残忍啊，牧师，你把我分开啊，哎呀，残忍。我说不是责任，没有，不是要让你知道，我们不是老自己，我们还要怎样？还要让新人进来。你现在已经进不来了嘛？你知道一个困难吗？最能够 handle 的，大概是目前北美的一般的家庭的客厅，十个人左右，那是最 comfortable， 欢迎的家庭也很 comfortable。OK， 他也能够 handle。如果来了二三四十的人呢，哇，他紧张死了。走了以后他打扫不得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小组有时候多了一个地方，以前的团契啊，多的时候一个团契大小五六十人，那这聚会一半忽然间上面天花板有一只脚伸下来，孩子的脚伸不伸下来，因为他跑到人家的阁楼去，就把脚伸下来，完了在家长说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我没不要紧不要紧，他的心里说什么，他的丈夫也不高兴的，因为我要叫人家修了要花钱，是不是就弄坏了，那么家里把家里什么东西都破坏了，是吧？这样去世以后，人家家里要收拾半天呢，很痛苦的。他很有爱心，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为主，没关系，是很 appreciate。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如果到你家去，怎么样？你要吗？不要嘛，那很好，感谢主。我们下个礼拜聚会还是在那个某某弟兄家最好，他的客厅比较大。那么有时候要轮到他家，我就听到有时候他说。下个月要轮到我们家了，别为我祷告。OK， 这是很实在，这个你要先预备人的心，让他知道我们这个可能你要把这个领袖先找在一起 ，leadership， 先在一起祷告交通，让他看见异象。我们的目的是要继续传递成长。现在已经感觉这是魔鬼给的欺骗的法，让我们满足于现况，这叫做 comfort zone， 我们觉得很 comfortable。有时候神要我们，你知道，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 step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分享，让别人，而且让有更多的 leadership 可以产生出来，领导，然后让他可以操练。你四五十个人、三四十人，就这么几个人打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够分开成两组，一组十个人，然后慢慢，最好是有。现在我们觉得最好的时候是七八个人。最近我们发觉最有成长的空间，有人来一，比如说三家到四家，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带一家来就多少十几个就已经够你忙的了，对不对？所以你当然要预备好这个气氛，不要一下把没有信主的太多人带进来，你不会 handle。 你只有四个家庭，你爹带了四个没有信主的人，他都发个问题，为什么要信耶稣是救主来，到底有没有神，哎呀，圣经可靠吗？哇，那你不知道回答哪个问题了，对不对？那一个进来就好，关心他差不多了。所以这个也要是，这叫做 plan childhood 这是 Planned Parenthood， 对不对？你要生属灵的婴孩了，你计划一下，啊，什么时候带什么人来，看什么场合，那么你稍微计划一下，稍微计划一下。万一你能够，如果有不信主的人，有一个人来，通常我鼓励我们的小组是这样，不是为了他一个人把所有的我们目标都改变了，为了集中他，不是的。他来，我们欢迎他，爱他，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方向要走，我们教会的方向，这一次的查经，我们还是走的，他跟着走。但问题是，你的问题非常好，但是我今天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好不好？会后我再跟你谈，我们以后再约个时间，我再来帮你跟你详细谈你所关心的问题，是吧？不要为了他一个人把所有的你的计划统统搞乱，统统搞乱。所以我觉得说啊，在小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么营造一个气氛。小组里面有四件事，我用四个 W 来形容，好不好？比较容易记。你要记住四件事，你的小组：第一要 welcoming， 第二 worship， 那个 worship 一定要全人投入的，你要教导，对不对？先跟三五个你的同工熟的人说，我投入，我请你 support 我，我们大家都很投入的。哇，你这个七八个人，三五个人，如果你有三十个人。八九个人开始这么投入啊，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那么大家都感受到哦，不一样。那么就让圣灵有做工作。第三是 work， 要带进工作来，要把整个意向，你不要在这里只为了聚集而聚集。我下一堂会给你们一些我们教会的意向跟策略。你要让所有小组组员说，我们今天在聚集干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圣经上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们的 vision 是什么？大家可以一同为着 vision 投入。比如你说，我们聚集每一次，我鼓励我们的小组一聚集就说，第一次聚集的话，新的小组，今天是8月1号，我们聚集。我们有个意向，就是我们一个目标，希望在明年8月1号以前，我们这组能够成长变成两个小组。我们为什么这样？好不好？大家把你的慕道朋友的名字都写出来，大家都写。你的亲友住在附近，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有机会我们能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也能邀到大家加入我们的小组。在小组里面 ，occasionally 会有一些福音行动，看一个影片啊，就邀请朋友来看一个，很好的，比如说《爱是永不止息》啊，很多很好的这些影片，福音写真，都是很 low key 的，大家都可以看，都可以理解，然后再来福音小组来谈话，有些话题可以谈的，那么让他预备他，预备他的心。所以说呢 ，work 就是说你能够为意向祷告，同时呢，也为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祷告。请问大家有什么需要没有？或者说我要搬家了，这个，哎呀，想一天的搬家就吓死了。我为你祷告，就是给你智慧，你需要点帮忙吗？你好吧，我礼拜六有空，我可以帮你一起打包啊。你看这个就是爱嘛，对不对？然后你为他祷告，关心他。以前我们教会一个弟兄都说搬办公室，结果他们整个小组都去，哇，你帮我帮到忙，然后买披萨去，大家一起吃，哇，他好温暖，他说哎呦，这个小组对我太好。你这样的人，你以后你要赶他走，他都不会走的。那以后别人要搬家的时候，他已经，今天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不懂得爱。今天我觉得很多家庭有问题，婚姻有问题，你知道是什么？他不知道怎么爱他的太太，他的先生，因为他从小在家中，他是看不见他的爸爸怎么爱他的妈妈，妈妈怎么爱他，他自己也没有被爱过，他自己没有爱过，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人，所以他只是这样，就是木木讷讷，就这样嘛，他以为是应该就这样嘛。如果他被爱过了，被抱过，被爱过，从小就被抱被爱长大的，他很自然就去哈跟人家嘛，爱人家嘛， right？ Fair？ Reasonable？ Yeah， 就这样嘛。今天小组里面要营造一个爱的气氛的环境，让人来觉得被爱，那你就先给你嘛。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人就被建立。各位，小组有两个最重要的，等我先讲完啊，先讲完这一点。讲到第三次，讲到要 work。 那么有人说，我身体软弱，身不舒服，什么都不舒服，看见不足，好，我为你祷告。我们大家来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很奇妙的。圣灵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当你期待圣灵做工的时候，奇妙的，他得医治。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这个有一小组，我最近听见好像见证很感人的见证。有一个人，你知道吗？他抽烟抽了几十年，每次说要戒，都是戒了几天又拿回来了再抽了。所以呢，有一天。这次我们的这个小组在参加这个小组，一个小组长，他就有负担要为他祷告，所以那天就为他祷告，有几个弟兄为他祷告，结果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说出方言来了，哎呀，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他不抽烟了，然后呢，他心想说，大概是今天不抽烟奇怪了，我通常，他过了一个礼拜，过两天发觉说，哎呀，怎么搞的，我通常这礼拜没抽烟了，大概就这个礼拜。 下礼拜，哎，下礼拜他也没有出现胃口，然后再等一个礼拜，等了一个月，我说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到了一个月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说，啊，太太也很受感动，他家里的空气不一样了，把他太太感觉得到了，啊，太太也很 appreciate， 太太也更追求，太太也蒙恩了，也经历圣灵工作在他身上，整个家改变了。过了两个月以后，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我就问他说，弟兄，恭喜你，他跟我的名字是差一个字而已，我刚叫他，我说你是我的弟弟啊，我说我以前为你祷告，叫你不要抽烟啊，他说是没错，你要不要为你做个见证，你不要为你做个见证，慢慢让我再观察一段时间。所以呢，又等了一两个月，我的女儿过来呢，到他上面说，感谢主，我们听了很多人说，真的精神因着这么一来，他整个小组里面就有动力了，大家都看见生命的改变。所以小组不是你是查经走了，都是那种老话题，看见有新的圣灵的工作，人的心被感动，然后全家，然后他的儿子，上个月我听到儿子受洗，跟他的女儿，他鼓励儿子啊要信耶稣啊，儿子受洗，所以儿子就女儿都一起受洗，全家归家去，因为什么？他经历到圣灵工作，在小组中有人关心他，有人为他祷告。然后最后一个叫做 Word，Word 就是要读神的话咯。我们教会里面是用每一个主日我讲到的信息，我讲台有纲要的，我讲完以后他们就用这个信息，小组长要在小组里面用七八分钟，我要训练我的小组长都会讲到，他先讲到，他你怎么讲，我就先按牧师讲的讲，你就讲了，我讲四十五分钟，我说你讲七分钟嘛，纲要嘛，对，他先讲七分钟的纲要，然后就很多的题目设计的实际的应用的来问他们，问他们，他们来回答，所以呢就很有趣。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大家最主要是注重在应用方面，实际的应用，都注意到说，哎呀，这里讲到说要爱人如己，那怎么样叫做爱人如己？你这个里面你个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分享，那怎么可能爱人如己？总是爱自己比别人多一点，不，爱自己比别人多一点，对不对？爱自己我们很懂，对不对？要爱人像自己，那么就比如说操练在小组里面。那请问我，请问这位王博士，你对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分享？爱人如己，我听不太懂。爱人，我这既长大过程，我从来没想过怎么爱人如己，我从来没吃东西想到我自己先吃。我要东西我自己我怎么给？哦，主是要爱人如己，那就说，那别人，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爱别人超过爱自己是不可能。就是爱跟自己一样就好了啦。那比如说我饿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希望能够吃一点东西自己饱，对不对？那我看到别人饿呢，当然就帮助让他吃饱了，对不对？我冷的时候没有衣服，赶快穿上衣服，看到他冷了，哎呦，你没有衣服，来来来，我就多一件，你先穿一下，你先以后再给我，你先带了，这叫爱人如己，来，哎，比如说这样的，那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分享一点你有没有爱人如己的经验，运用神的话的经验，那就分享了。哦，对了，上次我到一个某某地方去，我看到某某人他有什么困难，那么他要加油，没有油，没钱，那么我想到如果我没有钱，我一定很着急，所以我就想到说我有，本来说要再替他加了一桶油，对呀，这叫什么？这叫做行道，对不对？我们在小组中常常是分享行道的经验，强调行道的经验，不太强调。不只是强调，懂了没有？但是注重你行了没有？就是这样。好，现在已经十点了，所以我们稍微休息几分钟，好不好？下面我们再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分享，好吗？